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移民与难民日文告，指出移民不是入侵者，其贡献是社会富饶。教宗强调，家庭生活与爱有助于伦理神学解释信仰。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关怀陈日军书记，希望不使圣座与中国的对话复杂化。印度尼西亚政府寄希望于教会促进宗教和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5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并介绍了教宗方济各为第10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撰写的文告。这篇文告于5月9日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签署，主题为与移民和难民共建未来。本届移民与难民日将于今年9月25日举行。教宗以末世论的观点谈论当前的移民处境，指出历史的悲剧提醒我们，人类距离我们的目的地新耶路撒冷圣城，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仍是这么遥远。移民的苦难呼唤我们加倍努力，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和平及尊严的世界。然而要是这种奇妙的和谐盛行于世，人们就必须接受基督的救恩，接受爱的福音，这样才能消除现世的不平等和歧视。教宗在文告中强调，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天主的计划在本质上是包容的，将存在在边缘的居民置于中心。因此应把移民、难民、离乡背景的人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置于中心。教宗表示，天主的国应与他们一起建设，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是天主所希望的王国。接纳最脆弱的群体是在天主的王国内获得十足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与移民和难民共建未来，也意味着承认和重视他们每一个人能为建设进程带来的贡献。教宗引述以撒伊亚先知的话，强调不要把外邦的子民看作入侵者和破坏者，而应视为修建耶路撒冷城垣勤奋肯干的劳动者。因此外邦人的到来是一种致富的来源。另一方面，历史本身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成长而言，移民和难民的贡献是基本重要的，今天也是如此。教宗写道，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吃苦能力、他们的青春活力及满腔热情，使接纳他们的团体变得富饶，但他们的贡献若透过有针对性的计划受到珍重和支持，那将会更加巨大。若为他们提供机会，一种巨大的潜力就能随时发挥出来。教宗表示，当然移民和难民的存在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更重要的是这为所有人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成长是一个时机。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能在人性上成熟，共同建设一个更广泛的我们。这样一来，便产生不同观点和传统之间 富有成果的对照空间，发现我们不曾了解的宗教和灵性上的丰富内涵。事实上，天主教徒移民和难民的到来，为接纳他们团体的教会生活提供了新的活力，分享信仰和不同的前进表达，为圆满地活出天主子民的公教信仰是绝佳的机会。教宗于是呼吁全体信徒，尤其是青年，如我们愿意与我们的在天之父合作建设未来，我们就要与我们的移民和难民兄弟姊妹携手行动。我们要在当下共建未来，因为未来始于当下，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们不可将需要在今天做决定的责任留给今后的世代，好能去实现天主关于世界的计划，他的正义、兄弟情义及和平的王国才能到来。教宗在文告结尾撰写的祷文中，祈求天主使在有排拒的地方盛开兄弟情义的花朵，使我们众人与边缘地区的所有居民一起成为你王国的建设者。教宗方济各5月1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伦理神学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在讲话中，教宗提醒神学家们思考家庭如何为伦理神学研究开辟新的反思途径，敦促他们汲取从家庭中涌现出来的灵性精神。在爱的喜乐家庭年之际，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和宗座若望保罗二世神学研究所于5月11日至14日在罗马共同举办伦理神学国际会议。教宗指出，家庭有如一个小教会，在基督徒家庭中，祈祷和爱与日常生活的具体现实交织在一起，为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成长做出贡献。教宗说，家庭生活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一个大幅且快速变化的时代，许多家庭缺乏工作、适当的住房环境或安身立命之地，因而饱受痛苦。年轻人在结婚生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伦理神学家必须接受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并在与家庭交谈时运用简浅易懂的语言，帮助家庭克服逆境，促进新的创造力。因此，家庭在教会的传教变化和他的牧灵皈依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教宗提醒，各神学学科应共同努力，更好地挖掘探索婚姻和家庭生活道路中的灵性精神。他敦促在场的神学家们思考这个问题：如今，基督徒家庭是如何在夫妻、亲子和兄弟亲情之爱的喜乐和挣扎中见证耶稣福音的好消息的？教宗解释道，家庭充满了巨大的灵性财富，因此他为伦理神学提供了重要的反思点。教宗表示，神学与牧灵关怀应该相辅相成，同时要清楚表明家庭是天主显示他的恩赐并召唤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地方。基督徒的伦理道德与道德主义相去甚远，基督徒的伦理道德是交际于天主圣神的恩宠，这恩宠激发起人们仁爱的行动。教宗总结道，神学家们蒙召去探索恩宠与自由、圣德与法律以及语言的多样性和爱的独特性之间的关联。最后，教宗期许道，家庭的具体经验是美好生活的特殊学校，愿家庭所见证的爱的喜乐能成为慈悲天主的喜悦和接受这慈悲恩典之人的喜悦的实际象征。陈日军书记最近在香港被捕和获保释事件， 向乌克兰运送武器问题，圣座为和平及撤离马里乌波尔平民做出的尝试，以及与莫斯科宗主教府的关系，这些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近日在宗座俄武略大学出席关于若望保罗一世教宗研讨会之余向采访记者谈到的内容。帕罗林书记说，他对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被逮捕的事件深感遗憾，我愿意向陈书记表达我的关怀，他获得释放和宽待。帕罗林书记认为，这个事件不应被看作是对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主教任命协议的否定。这项协议于2018年签署，又延续了两年。他表示，当然，最实际的祝愿是，这样的事件不使已经复杂且不易的对话形成更加复杂。关于在乌克兰的战争，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几天后将启程前往基辅。帕罗林书记解释说，这项使命将有助于重申圣座国务院已经并正在尽可能努力去实现的目标，因为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停火那是一个基本的起点，而战争行动应结束。所抱的希望是开始严肃认真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寻找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微妙问题，帕罗林书记重申开战近80天来已经表达的立场，即在受到侵略的情况下有武力自卫的权利，天主教教理也如此表示，但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应取得平衡，然后是回击造成的损害不能比入侵的损害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称作正义的战争。书记说，我知道在具体的情况中很难予以确定，但需要有一些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尽可能更公正更有节制的方式面对武器问题。接着帕罗林书记引述关于俄乌战争的一篇评论，他本人也赞同其中的看法。书记说，最终该当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地理位置迫使他们虽然不是生活在一起，但彼此是近邻，共有数千公里的边界。很遗憾，我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个教训，即与其进行这些残杀，制造这些废墟，不如先找到解决方法，这是圣座始终所祝愿的。问题在于，近几十年来，多边主义的议题示威，因此自然是各方都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如何分享和寻找共同的答案，最终酿成了这种结局。对意大利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方案，帕罗林书记表示应予以支持。他重申，对圣座而言，能使战争结束的任何尝试都受欢迎，我们不愿担任主角，如果其他人能做圣座无法做到的，这非常好。圣座没做到是因为他提供的斡旋或介入没有得到接纳。记者们提到，被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两名军人的夫人与教宗近日有过会晤。帕罗林书记解释说，我们曾提出愿意为撤离余下的平民做担保人，但没有任何回应，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结果。在这几个星期有许多的尝试，这是最近的一次。此前我们也表达过一个重大的意愿，圣座大使甚至有过与扎波罗热的总主教一起去那里的想法，但再没有下文，因为对这项使命没有安全保障。最后一个问题谈到与莫斯科宗主教府的关系，教宗方济各本人在接受《晚邮报》的访谈中已经回答过了。帕罗林书记对记者们说，你们知道有关事件，知道教宗的立场以及不去会晤基利尔的决定，我们处于困难时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处在零点或在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着冰冻，渠道还是存在着，对话的尝试也存在。当然，一切变得更困难，这正是最近的事件造成的。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希望天主教会大力推动国内的宗教修和气氛，积极致力于促进社会不同信仰团体的和谐、尊重、宽容与友爱，为此做出贡献。在印尼主教团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于日前主办的相关议题研讨会上，雅加达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库马斯充分表达了这一意愿。印尼全国37个天主教区代表出席在巴厘岛举行的研讨会，库马斯部长重申了政府支持宗教温和派、社会和谐以及各不同宗教信徒在社会中和睦相处的努力，并强调得益于政府推行的相互尊重、温和与宽容的举措，国内各宗教信仰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缓解了，并促进相互合作。期间，印尼政府部长还表示，希望邀请教宗方济各和逊尼派穆斯林领导人塔伊布大教长一起到印度尼西亚朝圣，促进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关系，强调了印尼的多元宗教、种族、语言、民族和文化特色，支持并高度赞赏教宗方济各在许多场合表达的对印尼以及各宗教和民间领导人的开放态度、良好意愿。印尼主教团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主席约沃诺主教和秘书长维伯沃神父充分表达了对库马斯部长的感谢，指出如果全体印尼人都能按照各自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为推动公众利益做出贡献，享有最大的自由，不受强硬派的干扰，那么在多元化社会中的生活将是美好而愉快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4，正面正向情绪第16节，灵感、鼓励、启发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宗教范畴了解灵感是什么，然后探讨信仰与灵感，最后是灵感与个人成长。宗教范畴的灵感是什么？灵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若要具体的界定说明灵感是什么，一是物理性的定义，即人的吸入呼出的生理运作，或是任何呼出吸入的动作；二是按比喻意义，比如启发、激励、触动。灵感的定义是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去做或感受某些事情的过程，尤其是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的动机。正如在一般宗教史中出现，无论任何宗教的教义、训导，都会强调其基础和源头的超越性——灵感。所以，灵感就是神性对人类思想的特殊影响。灵感被非常广泛地定义为一种自发发生的精神影响，使人能够以超越普通人能力的方式思考、说话或行动。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中年时 时常在麦加的希拉山洞里彻夜沉思。在沉思时，耳边传来大天使的声音，并把真主创造主的第一个启示传达给他：你应当奉你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如此，他作为真主的先知。耶稣在斥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基督宗教信仰神学中的教义，圣经是天主默契的，即圣经的人类作者是由天主圣神引导默契下成书的。蒂茂德在他致书给信徒时，提醒信众应止于圣经的教训。凡是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各种不同宗教对于灵感可有不同的注释。可以一致肯定的是，灵感的超越性根源。灵感可以是直接的注入接受者，也可以透过媒介触动、启发、激励、改变接受者。这可统称为灵修灵感或精神灵感，为基督宗教信仰称为信德的传递。信德是信仰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超越性恩赐、恩宠。
真实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方式和态度，以及价值观和日常的小决定，比如我们开车时的态度，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家人，也影响着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抉择，比如更换工作、买房子、投资、择偶等等。以下是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方面检视的建议。我们是否增强内心对灵性生活的渴望和开放，尝试寻找可以让自己改变得怀有更真美善的生活方式态度。在人际关系的生活圈子里，我们是否坦然的生活，事事处之泰然，言行合一，或很多时候要有所隐瞒真实，要自圆其说呢？在言行方面，真正的信仰表现是在让他人看得见和看得见的行动中，尤其是对贫穷和受苦的人，既有需要的人。不然信念只会是信念而已，不是行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工作场所，因此真正的信仰必须在工作领域中表达出来。实际上，工作场所是没有神圣世俗的分界线，工作场所与教堂是一样重要的，我们都要表达我们的信仰和希望。真正的信仰永远不能只是局限于个人家庭领域，信仰也涉及社会的秩序，甚至是我们居住的小区、国家的运作方式，甚至涉及世界，那就是政治。信仰与政治是不能切割的。作为一位有信仰的人士，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们都有使命和义务，维护人人在其生活中都应有的正义、公平、自由，那是信仰所强调的价值。此外，灵感的体现是可随时随地的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灵感是正面的心理学家非常看重的积极情绪。我们若要迈向成全，要加强与灵感相遇的敏感度 和开放的心态，让灵感带领我们怀着新眼光、新思维，探讨新世界，不断的发展更新。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4，正面正向情绪第16节，灵感鼓励启发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宗教范畴了解灵感是什么，然后探讨了信仰与灵感，最后是灵感与个人成长。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5，正面正向情绪第17节，宽恕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应当放弃自己的判断，常准备着在一切事上爽快地服从无主耶稣的真正敬佩，我们的慈母圣统教会。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